家早安。好，那这个一样，我们先请第一次来的同学先自我介绍啊。可是好像我见过哈，你有来过哈？你是哪个？我记得。对呀，好久了。我就是那种人名电话记不住，但是样子我都不会，过路就不会忘了。啊？是啊，就连样子我都会记得。你请说。
各位同学好，我上个月有去赛斯村，然后其实一直有接触吧，都是在家里面听，然后也是因为有遇到一些事情，然后才会接触到许医师，然后也是自由在家里听 YouTube， 然后前三年有来找你们聊过天，然后聊完真的很舒坦，也好多了，可是还是一直没有走出来，然后后来就是很开心老公能够跟我一起认同我这个学习，也改变了很多。然后上个月去到赛事村之后，我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不断的学习下去，然后我想要了解，因为现在就是自己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然后我想要了解生命的意义跟存在的价值。谢谢。
好，欢迎你。
我就是跟着我老婆一起学习成长嘛，然后从他每天这样子接触，我也耳濡目染的这样子，常常接触到许医师的想法。那我觉得说我很喜欢听他演讲，所以我想说以后有机会我都会常来接触。
好，欢迎哈。然后这个礼拜六晚上有公益讲座嘛，对不对？啊，就这个礼拜六晚上，许医师有公益讲座，在这个礼拜六晚上。在文化中心，那现在都成了一位难求哎，哦，那造成盛况空前的那种状态，所以可以早一点去啊。好，那我看，我们这位同学上个礼拜有来过吗？哈，来，你要不要说说话？要不要分享一下？来，你听了课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心得？哎，你笑起来很好看，可是你平常都眉头深锁哈，啊，是习惯哈。对呀，来多笑笑，什么都好啊，什么都好。嗯，你在来这里之前有听过课吗？有听过 CD 吗？就是有看过书？
我看那个遇见未来的遇见。有看那个遇见未知的自己，在看那本书。
遇见未知的自己哈，这是张德芬的书嘛哈。
对对对，嗯，就尽量，因为以前就是还蛮在乎别人的眼光，那我有看那本书，尽量放掉外面那个东西，就是往自己的那个原我那边去，就会觉得比较舒坦这样子。可是觉得那个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练习，就是没有办法说一下子就 OK 这样子。
很好。那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非常好，好。来，旁边这位同学，好，你陪他一块来，不是他陪你一起来，你们俩一起来。对，
我带他进来的。老师，我想要分享一下，我今天在公车上，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开心的发现，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好像都常常觉得说，我们好像一直要提醒自己说，我们要回来爱我们自己，对。可是我觉得事实上，我们是无时无刻都在爱我们自己的，对。就像你肚子饿了，你就会去吃饭；你累了，你就想去睡觉。我觉得这些行为其实背后都是在爱自己，对啊。但是我觉得一直提醒我们自己说要回来爱自己，其实这有一点点负面的想法，就是你会觉得你应该是不够爱你自己，你才会一直提醒你自己回来爱你自己。可是实际上是你不可能没有爱你自己，对，你无时无刻都是在爱你自己的，很多行为其实那个背后都是爱自己的。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有这个发现，我很开心。对，那种有一股喜悦就一直冲上来，我让我觉得很温暖。其实我甚至在这个当下，我都觉得其实我是在爱我自己的。嗯，蛮好的哈，你找了一个体会哈，你只要体会到了那种源源不绝的那种感动或是喜悦，然后他就会浮现上来嘛哈。不过我顺着这位同学刚分享啊，我觉得他讲到两个我，好，我们说要爱自己，跟一个我其实也一直都在爱自己，怎么样？我们听到两个自己。其实我们无论如何啊，我们说我们的内我，我们说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它其实都在为我们最大的好处利益，好，来做出反应。所以他刚刚讲说，累了就会想睡觉，饿了就会想要吃东西，好，这是我们的内我，你不必经过任何学习，好，也没有给他要任何的什么条件，好，他就会一直不断地送出对你最好帮助的一个讯息，好，对你最有帮助的讯息。可是我们常常又说，我们要怎么样来爱自己？啊，讲出这个话的那个自己呢，我们可以把它说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啊，我们的自我意识其实常常都觉得要怎么样做才是爱自己。啊，大家听出来吗？我现在在讲说有两个自己。啊，一个自己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很爱自己啊。啊，就是我们的内我，其实它无时无刻的，啊，不断的一直都在支持着我们。可是我要如何爱我自己呢？这句话是自我意识在问的，好，就是你的另外一个自己了。那个自己是自我意识，那自我意识就是刚刚同学有讲到，我们好像很难做自己，有没有？我们常常都会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所以我们也会不知不觉的想要力求表现，啊，想要让人家赞美。好，那其实赛斯在讲，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其实与生俱来的就有一个存在的正当性。所谓正当性，就是你不需要做任何的证明，你不需要被任何人证明你的存在是多么重要或是多么有作为，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你只要活着，你存在着，啊，它就是你一个所谓的正当性，就是它就是最自然的状态。啊，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有它的正当性，意思就是无需做任何的证明来证明你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存在的本身就很有意义了。那每次讲这种话，这个真的很令人陷入深思和沉思啊。那其实常常最近常大家要是听这个许医师的课程啊，一直都在提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有没有？好，那自我意识究竟是什么呢？啊，自我意识可以讲啊，它就是一个不断的在增加我们在物质实相生活能力的那个我，所以他要做很多学习。啊，小朋友小时候他要跟大人学习，学习怎么样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好活着。慢慢长大之后，哎，我们慢慢的累积了很多生存之道。是来自于自我意识分辨之后的一种生存之道，好，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内在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那种生存之道。内在的那种自然而然的生存之道是什么呢？你知道赛斯就讲到说，松鼠，好，它不需要担心等一下找不到它的果实，因为它相信它一定可以找得到它的果实，他不必担心明天或是明年他会不会找到他的食物，他的果实，他自然而然就相信他一定会找到他的果实，他一定可以活下去。可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呢？好，我们原来在学着怎么在这个世界里面生存，怎么样增加我们生存的能力，可是我们学着到后来，我们却发现我们常常在担忧我明天到底有没有饭吃，好，我们常在担忧下一个季节，或是担忧明年，甚至担忧未来，担忧老时候，好，老年的时候我到底有没有钱，好，有没有基本生存的这种能力。后来自我意识就会不断地发展出很多的担忧，好，我们会担忧说明天，担忧后天，担忧明年，担忧我们老的时候，对不对？好，
那我常都跟同学讲一句话，像我爸爸，他就是一个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很不信任别人，很不信任将来会怎么样的人，所以他有很多担忧。后来他常常这个在交代我后事要怎么办。后来我听多了，他每一次交代完，他又火起来了，又没走哈，就从家国兵王又出来了。那我后来就有点不耐烦，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两眼一闭，我怎么帮你办，你都没有办法。他听了这句话就很生气，就觉得有点不能够就这样轻易走掉。啊，后来我常常都觉得他躺在病床上的自己，都很想要自己跳起来跟医生说，啊，说该怎么治我。啊，等到他往生的时候，我看着他，我自己都有一个感觉，只要我爸爸可以的话，他一定会自己跳起来说后事我自己办。我要参与我自己怎么办那个后事。啊，其实这点反映出，其实他的心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无法信任。好，无法信任我们说生存的正当性啊，因为其实他们经过战乱的人其实也真是不容易信任啊，好不容易信任。那我讲一个有趣的经验啊，我前几天啊就是早上我就去爬山，那我就下山的时候我就听到后面有一对夫妻，好，然后那个先生就说啊虎头蜂，好，那我转头一看就是一般的蜜蜂嘛。我突然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假如我们看到虎头蜂曾经蛰死过人的新闻，于是所有的蜜蜂的名字都变成虎头蜂了。大家听懂了吗？好，当曾经报道过那个火蚁嘛，蚂蚁火蚁很可怕哈，那咬了人会很痛，对不对？好，就后来在那一段时间，所有的蚂蚁都叫做火蚁，它的名字都叫做火蚁。后来我就想到，你看像那个时候郑杰杀人的时候。结果后来在好长一段时间，甚至于到现在还是如此。你要是到了捷运站，你看到在那里哈，面无表情，好，然后年轻男子，然后在那晃来晃去，走来走去。于是这所有像这一类的人，他所有的名字都叫做郑杰，好，这些人的名字都叫做郑杰。好，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啊，假如最近有人得了什么怪病，于是呢？好，你就会担心所有身体的一点反应都是跟那个怪病有关系。好，我们如此容易的对号入座，好，我们如此容易的把所有的担心焦虑的一些现象把它纳入到我们日常必须要注意的事情，注意的对象，以至于我们真的是不知不觉的一直在累积我们心里面的担心焦虑跟恐惧。我们生命里面只要有发生过一次让你觉得好很难忘的一种痛苦经验，好，可怕的经验，于是你就会把这样的一个经验一直放在你后来的生活里面。好，我们的恐惧担心焦虑都是这样子慢慢累积来的。比如说假如曾经有人骂过我，说我好差劲，好，说我表现的实在是太糟了，好，于是我就把这个经验一直记下来，好，记到后来，好，我一直就会担心我表现不好，因为我表现不好人家会骂我。好，所以我们常常在心里面累积了很多的情绪，我们当下是没有觉察，于是这个情绪会一直累积在心里面，它慢慢慢慢的变成我们一种立即的反应。好，只要有人说你一句怎么样，哇，你那个过去的新仇旧怨啪一下子翻出来。好，我觉得这个心态好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留意了。好，去留意它。好，你有没有常常在那个情绪反应的时候，它并不是反映当下的事情，它其实带出来的是你过去长久以来都一直没有整理的情绪，好，没有真的好好去面对的情绪。好像最近我觉得我现在坐在这里跟同学讲，我都觉得我的世界又不知道翻了几转了，因为我又从香港回来了，我上次是从厦门回来了，我下次也不知道要从哪里回来了。好，那这个感觉，那这也许是我们自己灵魂上的一个一种选择嘛，哈，跑来跑去的，那就有一个感觉，我发现其实发现自己真的很容易焦虑。好，我常给人家感觉是我好像很稳定的。你知道吗，有一个晚上在香港那睡觉，睡到半夜醒过来，突然发现自己焦虑到睡不着。哎，我就在想我在焦虑什么。哇，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以为我不担心的事情，事实上我都还蛮担心的。好，不管好，基金会的事情，好，不管上课的事情，不管很多的事情，你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好容易焦虑。 可是你看以往我们在焦虑的时候担心的时候，我们就会赶快找很多很多的理由，有没有说服自己啊，不要担心不要担心，然后就用尽很大的力量把那个担心压下去。后来现在有一些事情发生，你也是一直觉得按部就班把它处理了就好了，没有关系，不用担心，不要焦虑。可是其实我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总是忘掉了好，第一步就是先看到你在焦虑，你在担心。可是我们的习惯是立即就想一些方式啊，想一些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道理，把你的担心焦虑的感受赶快把它压下去。因为你那个东西来了很不舒服，会让你不知所措，有没有好，所以这是我们的习惯。后来我发现天哪，好，我这个习惯也真是累积很久了，那都是在半夜发生，就是让你无所遁逃。那个时候脑袋也不太灵光，刚醒来想不出什么道理，然后还没躺着躺着醒过来，突然就哇好焦虑哦，焦虑到整个人好不舒服哦，然后睡不着觉。于是呢我就看着我在焦虑什么，我在担心什么，后来真的就是发现好担心事情没做好，好担心事情只要没有处理好会怎么样。好，其实这个就是几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一种焦虑啊，有的一种焦虑。那特别又相应，我觉得我又是一个这个从小到大哈，又是特别害怕事情没做好的人，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会这个样子。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大而化之的人，我是很多事情是很容易就把它过关的人啊，当然看什么事情。可是慢慢慢慢的我发现，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内在里面啊，应该不知不觉的都累积了好多焦虑。好，我们的焦虑就是怕明天怎么样，怕下个月会怎么样，有没有？怕明年会怎么样，怕将来会怎么样，你在怕都怕到至高的境界，怕到你自己都不知道，怕到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害怕。所以呢赛斯常在提醒我们哈，你要不要留意一下啊，目前在你生活里面你究竟常常对焦的事情是什么啊，什么事情是你现在最关注的事情，你要好好的去关注它一下，你都在关注什么事情啊，你在关心什么样的事情。有的人关心小孩啊，那现在开学了啊，有没有？我最近又想到，其实我辅导过很多休学的孩子，那父母亲都非常担心。父母亲为什么担心？因为他注意的焦点是在孩子假如没有到学校学习将来怎么办，有没有好，孩子假如休学了没有好好念书将来怎么办。所以父母亲的焦虑担心是对焦在哪里，将来会怎么办。可是当你对焦在将来怎么办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的你忽略掉孩子当下想休学的问题，想休学的一个心情到底是怎么样。好，那后来其实我就跟父母亲讲，我觉得休学也是一种学习，休学就是在休息中学习啊。我们难道不需要常常放空休息一下吗？难道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就一定都是怠惰吗？啊，难道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什么事都不做啊，就是一个很糟糕不够积极啊？我们可能在休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个更糟糕的结果呢？这就是我们的担心。为什么？它源自于很多信念，那个信念就是啊，我们以前这个修行人讲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有吗？很严苛的哈。我们以前有很多的观念，就是我们要勤奋，好，勤的捕捉啦，勤奋的来这个为生活里面这个累积很多的这种基础，点点点点点一大堆的。所以我们后来对自己休息的这件事情是充满了罪恶感。所以当孩子暂时的停止学习，他只是停止在学校学习，当他不在学校的时候啊，他难道有比较轻松吗？也不见得啊。当你看你的孩子好像无所事事在那晃来晃去，难道这不是一种学习吗？啊，我看到你在皱眉头哈，晃来晃去是不是学习？各位，你去晃来晃去，你看看容不容易啊？你无所事事一天，你看看容不容易？像我有的时候无所事事一天，我就会开始，哎呀，我明天要干嘛？我下个礼拜的课程准备好了没有？我在想到说啊，明年整个基金会的计划在哪里？对啊，神经病嘛！ 这就是习惯嘛，这就是我们的习惯嘛。后来我辅导这么多休学的孩子，他们也没有更糟糕啊。人生那么长，你暂时短短的休息一段时间，啊，这个孩子一定是心里面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应该是焦点对在他为什么想休学的一种心情，而不是对焦在立即对焦在将来怎么办，所以父母亲就会很担心孩子为什么要休学。没错哈，那我们这里有很多休学的孩子，哎，可是后来在连接上他的学习，其实是一个表现更好的一个方式，因为他在休息的这段时间，其实心里面也会慢慢的去思考一些问题，去面对一些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担心面前的这个问题将来会怎么样，而忽略掉在当下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其实带来了什么样的讯息。那我们要不要真的好先安下心，好好的先面对当下的这个问题，特别是我们在帮助我们的孩子。好，讲到这里，那我希望我邀请大家来到这个赛斯魔法学校的这个专业按个赞嘛。我9月1号就是按照内在的冲动，我就觉得魔法学校要开学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哈？因为其实我们实体的魔法学校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建设，因为那块土地到现在还没有办法交给我们。但是我就发现说，就算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建设实体的魔法学校，也不代表我们不能够进行我们想要进行的这种心灵教育嘛。哎，所以后来我就想，我先在网络上面做一个这个 FB 的一个学校，网络学校啊，在这个学校上面，这个专业里面就专门来探讨从赛斯心法的观点来探讨一些教育啦、亲子关系啦等等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我也觉得像我们在场有好多老师，哎，你们也可以分享你们在教学上的经验，真的好。目前看到学生有一些什么状况，其实你们应该会有一些想法，那我觉得这个在透过你们的这种赛斯心法的学习，其实都可以做一些分享啊，做一些分享。假如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文章，你可以寄给我们的这个管理员啊。那怎么寄我也不知道哈，用 email 吗还是用 line 吗？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什么 line 群组，我们有没有什么我们有没有把里边加一个什么 line 群组，有吗？
早上没有，下午
对，阿丽娜。我的课程里面都没有，因为我根本就不记得这种事情，我也不记得，我也不会加什么赖群组怎么弄。你这个班长嘛，你要不要来这个赖群组？哎，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问什么？宝贝大师保证班这个。
哎，对对对，宝贝大师保证班的这个封面是因为我们这次的暑期儿童营，他们的一个刊头哈，那也是他们精心制作的一个海报。你看，像我们这位老师教学也很有经验的。啊，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经营这个赛斯魔法学校。
在上礼拜三，送出去17本的那个《小王子》爱莲。
哇，我们给他拍拍手，耶！这个麦克风给我们这位老师，要吗？你要不要多说一点？啊，我们这位老师啊，我觉得他也就是在休学嘛，对不对？在休学中学习，老师可不可以休学？老师也很想休学啊，不是只有学生想休学，
应该是永远休学，
永远休学是吧？谁知道啊？也许我们将来赛斯魔法学校也要邀你来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网络学校出现了，希望大家一块来经营。对，来，你请说。
就这本书，我就来这里嘛。那其实上我都是来感受而已。实际上，我的感觉跟大家可能不一样啊，大家都有学习成长，有礼物。那我现在都没什么礼物了，然后就买一本书看，我就反正就看嘛、啊，看过第一遍，他说啊，我送我的学生，那、啊、这些学生都很有缘，应该是我的知音吧。啊，其实我也离职了，我也不是退休，我就是在混日子。然后呢，我说送给他们啊，他们说好，就一人一本。然后我就看了第二遍，我的想法就来了。想法哦，就说那我好让他们以书会友，那我就用 FB 给他们说，老师送你们一个礼物，就是我给你个额度好了，你要几本书呢？要以书会友要不要啊？有的回我说我要10本，然后有一个回我要5本，我说好，然后就是上礼拜三就是上课嘛， 然后就交给他们了、啊、他们说好了就带走了，就这样而已。啊，这两个学生跟我很有缘，是因为我在小学三年级就认识他们。
他们现在多大？
他们现在是高一，彰化女中。因为我跟他们真的认识很久很久了。
好棒啊！他们要十本的，要五本的。哦，这种是很有企图心的，蛮好的。哦、
那他们其实从小都很认真啊，就是自我很认真的人。我其实很欣赏他们，所以，我其实教他们没有很久，就教了大概两年而已、啊。因为我是教那种课任的嘛，其实跟学生是最无感的，就是因为当老师就是班导师最大啊，课任老师就是来来去去就走马灯一样啊。可是看到那学生，其实我就有很多想法，所以为了他们，我在那个学校呢成立图书馆，自己的哦，也给他们看，给他们写报告，他们自己写，我都只瞄一下而已，我也不会批。然后就过了这么多年，他们也自己考上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学校，当然我都一直有跟他们联络了，只是说我觉得很讶异。小孩真的有很多种，真的很多种，而且路哦很遥远，看起来很优的，好像不优；看起来不优的也还好，啊，看起来很平凡的，好像也很优。所以我的结论是，好像都很优，只是怎么走而已、啊。我的想法就这么简单，所以我把书送出去啦、啊。看他们怎么去乱，我都不管了、啊，因为他们在我这边已经认知到说，啊，老师说要给什么就给什么，所以我现在已经不是老师了。他们小时候都不会跟我说老师好，现在只会跟我说老师再见，这很怪哦。我在学校里面跟他们相处了四两年，但是他们到了高年级，我们还是很熟，但是一定不会叫老师好，绝对不会。但是现在走出去，到了国中就会说老师再见，因为两个月才会见一次面。现在到了高中了，大概也只能两个月见一次面，就这样而已，这叫缘分啊。啊，实际上，所以我的想法是很怪，就是很怪而已，我都觉得很怪。要不是刚好那个家政老师这样牵扯来牵扯去，然后就牵到我这边来了，我不知道我要回答什么。其实他就是很怪而已啊，啊，因为这个魔法学校，因为在那本书、那本小子后面就有啦、啊，有广告啊，啊，至于会怎么样，其实谁也不知道，因为这个赛事经验本来就是谁也不知道，就这样出来了，出很久。那我呢，永远都是门外汉，啊，门外汉的没关系，反正我就是门外汉，就这样而已。就这样而已，
蛮好的，我们给这位同学拍拍手。好，我们每个人也没有好到哪里，也都蛮怪的，不是吗？啊，其实我就是跟着一个冲动，啊，那我就在想，这个我们不会因为理想还很遥远，而不在现在就采取行动。这句话讲得真好哎，对不对？哦，谢谢你拍手。好，我们不会因为理想好像还蛮远，好，或者是我们会有一个什么远大的理想，好像离我们很远很远，于是我们现在老是在想说啊，摸空灵。可是你看赛斯说，我们永远可以在自己所示的位置上面做出一个什么，啊，做出任何的一个行动，它都是会一步一步慢慢的接近那个理想。好，所以我们也都不能够小看自己的力量。我觉得刚刚这位同学的分享，他一本书送出去他也不管了，可是谁知道这个书后来会发展成什么。好，那大家知道那个张曼娟哈，他有一个曼娟小学堂，有没有？他一直都在介绍小朋友念古书啊，念一些经典名作，哎，也做得蛮好的啊。我们现在还有谁在看经典名著啊，尤其是中国的啊，这些古老的这些书很少嘛， 而且以前我们念国文的时候，我们很辛苦，对不对？我们都觉得那些文言文不在地公杀的哇，念文言文还蛮辛苦的嘛。哎，可是就有人在他自己所示的位置跟角色上，跟他的兴趣，于是他想到一个漫捐小学堂。好，我听了几次，我觉得哎很好啊。好，把每一个诗词或是每一个这个古老的一些什么什么作品啊，他把它用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诠释，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有机会接触这些经典名作，哎，我觉得很好啊，很好啊。后来刚刚这位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哎，我们其实也可以啊，这个成立自己的一个图书馆啊，啊，这个图书馆的对象都可以啊，你是对老爸爸、老妈妈，啊，我们的第二青春馆的老先生、老太太，或是你要对小学生、对高中生，啊，对父母亲的一个什么图书馆，哎，我觉得很好啊。这个图书馆里面就是可以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像这样的一个目标，然后介绍他们看哪些书啦，或是书中的哪些好句子啦，大家彼此可以分享啊。好像我就想到说，老师可以组一个退休老师读书会啊，图书馆啊，哎，我们这样可以，我们大家就可以在这种虚拟的这个网络上面成立图书馆，也不见得人一定要到现场啊，我做一些分享。那其实我有一个特质哈，我自己看，我就是一个很冲动的人，我倒是还蛮能够跟着我的冲动去做事，所以9月1号突然想到，哎，应该要开学了，我早上醒来就有一个想法，我就赶快给他赛斯魔法学校的这个FB 了哈，我就赶快说，嗯，今天开学吧。那可是这个念头以前就有在想了哈，在想，我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赛斯心法的心灵教育观念，慢慢在这样的一个专业里面提出来。而且也可以让有任何的亲子关系的问题啦，教育上的什么问题啦，孩子不听话怎么办呢，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这个上面来做讨论，可以讨论，然后我们可以来分享啊，这是就一个简单的想法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休学这件事情，我就想说不只是学生想休学，各位你有没有很想要从你的生活里面稍微休学一下，父母亲有没有想休学？老师也想休学，我执行长也很想休学啊，对不对？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会想在自己的生活的轨迹里面稍微出轨一下，出轨一下。好，那你要不要允许自己可以出轨呢？对不对？允许自己可以出轨呢？你可以允许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暂停一下呢？好，所以许医师那本书叫《你可以喊暂停吗》？那你可以喊暂停吗？好，谁说一定要这么努力、积极、奋发向上、持续不断？是啊，好，所以我觉得面临孩子想休学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先不用那么的大惊小怪，而我们应该要先好好的去面对一下孩子为什么想休学。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嘛。好，好，来，有没有同学想要分享什么吗？哎，有没有谁想要说说话呢？好。来，我们这位老师，
刚执行长讲到那个焦虑啊，哈，我就想要说，因为台湾的那个社会长久以来，这些媒体都会报忧不报喜这样子。那从那个蔡政府啊，哈，上台之后啊，哈，也是大大小小的事情，而且改革的那个阵痛啊，哈，势必是不可避免的，一直在进行当中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看新闻的时候，看着看着就会不自觉的一直焦虑起来这样子啊。那我们当然可以选择不看新闻啊，也可以挑新闻看。但是我想请教一句，就是说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安静的去看这些负面报道的新闻，但是还是有自己的心安？
哇，问得真好。因为等一下我们在赛斯资料里面我们会念到这个进步。好，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增加自己的辨识能力。我还是会讲这句话，我们在听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听到的是什么，就有点像是我在听孩子跟我讲说，哎，休学，我不要念书了。那你听到的是什么？有没有你听到的看到的是他的一个行为，想休学的行为，还是你听到他背后的弦外之音了？好，这是一点。那第二个呢，当我们在听这么多的负面讯息的时候会产生的焦虑感，我觉得对一个这个 内心里面还蛮脆弱的人来讲，少听为妙，少看为妙，先暂时离开。可是对于好像老师这样热血沸腾，我们很希望能够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尽一份心力的人来讲，他不由自主一定会关心嘛，一定会关心。好，那我觉得赛斯这里讲了一句话超棒的，他说其实我们要成为一个理想主义嘛，我们最能够做到的事情其实真的就是正视你个人的正当性，你个人的力量啊，个人的力量永远都非常的重要，而不是只有等一个政府领导人来带着我们大家往哪个方向去。好，那你会觉得说，那我个人能够做什么呢？好，既然现在政党是这个样子哈，我们好像无能为力。可是各位，无能为力四个字就会让我们远离理想，就会让我们跟我们想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事情的一个理想跟抱负会越来越远。所以赛斯说，我们不是无能为力的。好，你看，至少我们每个人都还握有一张选票，它就是你个人的力量啊。好，你个人力量，你下次还会再投给他们吗？这是一点嘛。好，第二个，不管他在讲任何的一个，任何一个这个政令宣导，好，或者说出来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讯息哈，我刚刚特别在讲说你的辨识能力，你要知道它到底所指为何。比如说，我昨天就看了那个陈文茜写了一篇文章，18%的这个事情，有没有？因为其实他们现在在炒这个18%，想要打击这些拿这么高利率的这些退职人员。我心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些感觉的。我什么感觉？因为我爸爸那个时候就有拿18%的这个利息啊，可是他的存款是有规定，规定那个多少钱嘛，有限额嘛。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个18%呢？是因为当时要照顾那些老兵，那照顾那些其实收入非常微薄的而不得不离开家乡的那些老兵，后来他们有些人成为公务人员，成为老师，薪水非常非常的微薄，所以当他们退休之后有这样的一份退休金保障他们基本的一个简单的生活，其实那时候的用意是这样子的。可是当你看我们现在在炒一个新闻，我们并没有看到他真正最原初的一个动机，我们只是看到表面的现象在那吵架。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听到新闻在说一个什么，而且会引起群众的焦虑的时候，你至少可以让自己不要焦虑啊，你至少能够分辨出来我是可以用什么样的角度看这个新闻，那我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我甚至于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观点跟我身边的朋友好做一些讨论，而安了大家的心。你有没有觉得说，其实有时候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听许医师的演讲？好，因为他老是会讲一些让人家比较安心的话，在那么多焦虑的社会现象里面，他总是能够带起大家的一种内在的信心，有没有？好，才能够继续活下去嘛。那我自己也一直不断的在学习，好，也许我说了什么，哎，也会让同学稍微安心一下。那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可以站在自己个人的一个位置上面所能够做到最好的事情。假如你让自己越来越清楚，你自己心里面越来越笃定，你自己的内在里面越来越安心，这就是你能够达到你想要改造这个社会、改造这个世界最好最好的方式啊！好，你离理想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的遥远。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有没有？我们常常觉得好像理想离自己很遥远，于是小看了自己个人的力量。但是赛斯说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子的。你可以达到这个理想，你的确是可以改造这个整个世界。因为赛斯说，每个个人的情绪反应都会造成心灵的氛围，都会造成这个气候异常的原因。少一个焦虑的人，就少一个气候异常的因素。所以你看，我们每个人多么重要。好，再回到一开始在讲我们存在的正当性，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够小看你自己个人的力量。好，所以我们在听这些让人焦虑的新闻，好，我们可以骂他两句，好，但是我们要厘清他所引起的焦虑是什么，然后我一定要跟随焦虑吗？或者是我要去了解他讲这个新闻背后他们真正的动机，甚至有哪些事情是根本没有厘清的。 然后假如我们没有这种辨识能力，我们就会人云亦云呢，我们就反而是传播的是焦虑的讯息，有没有？当一个尤其是有关健康上面的讯息，当这样的一个新闻一出现，又做了一个统计数字，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检查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对不对？是不是高危险群？那么你的这个观念，你就说，哎呦，这个儿子啊，你要小心。哎呀，这个爸爸妈妈年纪这么大，是高危险群，你又开始在散播你的焦虑。你听到这个新闻所产生的焦虑感，假如你没有辨识的能力，你再把这个焦虑再传播出去。所以你可不可以至少让自己做到，我可以不焦虑，我停止了焦虑的传播。哇，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是不是太重要了？所以我刚刚也在分享说，我半夜醒来突然发现我是一个好焦虑的人，我就好好的开始去探索我为什么焦虑。假如我这么的焦虑，我可能会不知不觉的也把这个焦虑的感觉去散播出去啊，好，散播出去。假如我这个人，哎，各位同学，你连几岁了，你连到了，你要小心哦，你容易得什么。好，那我们就很容易散播这个东西。好，那你看，其实有很多很多在台面上讲课的人，好，或是在带领群众的一些所谓的领导者，你要留意他都在讲些什么东西，他有散播群众焦虑的能力哦，是不是？所以你要问你自己啊，你要尽可能去听那些会让你有正面能量的一些讯息。好，假如你听到一些什么消息让你觉得不安，那你稍微思考一下哦。这是我的一个回答。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很棒的。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会被动的，被影响着。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心态是，你觉得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小的。好，假如你觉得每一个个人的力量都非常的重要，都在影响这个世界，那么你就要问你自己，你可以做什么呢？好，你这个个人可以做什么呢？好，所以我们刚刚那个老师老觉得自己很怪，可是他送出了17本书，谁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涟漪？也许他根本没有这些期待。好，但是你的每一个动作做出去，它会有它自然的后续，它会自然的像涟漪般的慢慢扩展，慢慢去影响到很多人，很多人。所以你看，焦虑也会影响人。可是回到你的一个这个理想的版本的自己，我们也可以让周遭的人更安心，对不对？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想讨论的？来，文英。好，那你先，既然事情是这么发生的，对，你说，对，对，反正就轮流嘛，对。
就是我看那个徐医师的书啊，他说把爱分散出去，爱出去越多，我们得到会越多这样子。然后我是在补习班教任课啦。那我觉得我会就是看了徐医师的书啊，就像老师讲，尽量散播正向的，然后不要就是一些负面的。那我也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些小朋友的周刊一些书啊，然后觉得哎学生不错啊，然后我就给他分享。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我很试着努力的，就是对我教学都是玩百碗的，然后试着对他们好，学生好。但是我在最近的这几个月，我感受到是，我觉得还蛮难过，是好像我去对人家的好去付出，到后来其实好像拿一个砖块就扎自己的脚。怎么说？就像开学好了，原本我对这些学生家长，他们如果说要调课，因为什么请假什么的，那我会尽量去配合他们，然后尽量就是以他们的立场来考量事情。可是我到后来觉得说，开学之后他们却会以他们自己为主，然后课掉到后来就是完全没有考虑到我，那甚至有可能说连我的课也都没有了。就是应该说我帮他，我觉得啊，当然你付出不要去想说你要有所求，但是我发现说我试着在帮学生，然后当然有一些什么护士啊，一些大人啊来上课，那他们有一些事都跟我分享，那我把三十星把学到的东西是比如拿 CD 拿书然后跟他分享什么，我觉得我是尽力在帮他们。可是到后来我觉得他们对我是已经比如说想请假就直接放鸽子，或者直接当下赖，或者是说他们也不会考虑到我的立场。那有时候我直接跟他沟通说，哎，还是要麻烦请假补个课啊，因为老板有规定啊，我们也需要就是钟点老师，我们需要收入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到后来就是 不了了之，好像觉得我是在求人家那种感觉。然后我的老板后来跟我说，对人不要太好，跟人要保持距离，不然就是这种情形。可是我会还蛮问他是，对人不要太好，然后应该保持距离。但是人跟人不是也尽量就是有一些正向的一个情感连结嘛？不然如果说今天变成这个机器人，我真的就是一个工作，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给我的重点。那我觉得今天从事这个老师这个服务业的工作性质，我倒是觉得失去了那么一点。而且我觉得现在的人好像也还蛮淡薄的，就是像邻居啊，也许我的信念或者想法有也许啊，就是有一些出了一些 trouble 吧。突然觉得我们邻居也是看到都是不打招呼哎，然后觉得怎么会跟以前小时候那个人跟人之间的那个人情味啊，怎么好像就是越来越疏离，然后觉得说怎么现在的人其实内在都很希望说可以跟人家有一些互动啊，一些连结，一些信任的关系啊。但是我不知道是我的信念有问题还是什么，我怎么觉得身边遇到的这些事情都让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要改变，然后要退回来。但是我与我这样子又算是好像又不是这样哎。然后就想说，或许这是过渡时期，是不是应该坚持善良的本性，然后一样就是把爱分享出去，这个才是对的。
各位哈，这样子一段话里面有好多好多地方可以去商讨的，去讨论的，对不对？好，那可是这个一分析起来呢，哈，这个会花一点时间哈。那我简单这么讲啊，永远对于你所发生的事情做出你自己个人想要做的回应。好，永远对于来到你面前的这个事件，比如说，哎，人家越来越淡薄了。人家都没有对你有一个什么友好的回应啊，那你觉得你的付出好像白费了，好像我这么对待你，你怎么这样子对待我，对不对？然后你的老板就告诉你说，做人不可以太好，好人容易被欺负。好，这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对吧？要么这样子，要么那样子，啊，要么当一个付出的人，要么就当一个薄情的人，以免让自己受伤。真的只有这样子吗？不是嘛，哈，不是嘛。好，那简单来讲就是，你永远都可以采取配得上你自己个人觉得最好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因为外来的这些外境而开始改变自己最坚持的那份理想。好，你想要对人家好，你相信人性是本善的。可是假如我们每一次都碰到人家对你的回应不是你所希望的，甚至跟你刚好背道而驰的，于是我就改变我自己，改变我自己对一个人性本善的一种基本信念吗？我就要开始去怀疑人性其实根本不是善良的吗？我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我要因为我外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让我受伤受挫，而我开始改变我自己对于人性本善的这个观念，改变我最原初所坚信的信念吗？就有点像是所有的新闻都在告诉我说，哇，这个世界快要毁灭了。好，那难道我就要因为这些讯息而改变我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的一个内在里面的基本信任感吗？大家听懂我意思吗？你永远都可以坚持做出你自己个人觉得最棒的一种声明，而不是始终受别人或是外境的影响。你看这就是多大的考验，这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要锻炼的地方。而不是我们最常常就是说因为他怎么样所以我不得不怎么样，有没有？后来你不得不怎么样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你自己都不喜欢的那种人类。我开始在揣测别人，这不是我喜欢做的那种人吗？可是你说我身边的人都在欺骗我，好，所以我也不能够再这么诚实了。各位，这么多在欺骗你的人，你知道是什么时机吗？就是离开他们最好的时机啊，不是吗？大家听懂了吗？不是因为这些欺骗我的人，我就把自己变成一个也要欺骗人家然后玩手段的人吗？听懂了吗？好，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一个男孩子，他现在其实赚很多钱，可是他从16岁开始，他就帮他爸爸背债，好辛苦哎，才16岁耶，他爸爸欠了几百万的人民币耶。好，那他就开始努力工作，他每天早上一醒来， 还债，啊，一有空档还债，那在任何的时候，他在赚钱的时候，他只有两个字叫还债，他的人生只有这样子。有一次他好沮丧，他赚了这么多年的钱都没有留下一分一毫给自己，因为都在还债。可是终于有一天他还清了，还完了。好，可是他在之前他就问他一个好朋友，他说：“我为什么一直在创造一个还债的外境？”啊，很多人就说：“我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外境吗？”啊，那当然，这爸爸是你选的嘛。第二个，你要不要选择当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儿子？这是你的债，关我什么事？我为什么要帮你还？可不可以有这个选择？也可以嘛。可是他很显然，他选择了第三个，我要背起这个债，我要帮我爸爸还债。啊，姑且轮回转世的观念不要讲了哈，因为你曾经欠过他，这句话很难说服人家。啊，可是他的朋友回了他一句话，我觉得好有意思哦。他说：“你一直都在背债的这件事情，你可以学会什么？你可以看到什么？啊，你一直都在背债。啊，第二个，他在背债的时候，有时候情急之下，他给人家借钱了，啊，怎么办呢？啊，那他说，你一直不断的在创造了一个需要对人家借钱的外境，那你又可以学到什么？你又可以学到什么？”简单来讲，在这个时候你就会认清谁是你的朋友了嘛，对不对？啊，你这么情急，愿意借钱给你的人是真心的好朋友。啊，你在情急的时候，啊，那些朋友都远离你，那也许你就知道啊，这些朋友也不用再继续交往下去了。虽然不是说他们就是坏人，也许他们有他们的考量，但至少我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有了一个机会选择我的朋友，选择哪些人是我可以继续交往下去的朋友，对不对？好，那你始终都在背债的这件事情，你可以学到什么？你看，砥砺出你人生的坚毅的意志力，有没有？好，我的人生目标很简单，要把这个债还清楚。好，意志力坚韧不拔，有没有在锻炼这个人的心智啊？当然也有啊。好，最后他现在当一个这个他们是那种直销的那种团体，他现在当着那个 leader 的角色。哇，这个买车买房什么都做到了，各位，他之前的砥砺心智的过程有没有用啊？有用啊。所以生命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用啊。重点来了，啊，人家都在辜负我，我就要变成一个也辜负人家的人吗？有没有犀利人妻都这么演的嘛？过去被人家背叛，有没有？后来让自己改头换面，然后再去报复人家，就到后来谁受伤？还是那个采取报复的那个自己会受伤吗？虽然我没有看《犀利人妻》了哈，但是故事大概都是这样的嘛，对不对？啊，改头换面回来重新进行报复。好 ，anyway， 好，那这是我简单的回答哈。其实这里面都还牵涉很多我们自己个人内在的一些价值观。哦，说真的，哦，我配合人家调时间，我背后一定也带着一个目的嘛。我希望一个友好的关系，我才可以把学生留下来呀。啊，这无可否认的嘛。啊，到最后会不会也在教你一件事情？我必须要斩钉截铁，坚定自己的立场。啊，我的弹性是有限度的。我为什么要一再退让？我为什么不能够为我自己存在的正当性说不？你不可以再改我的时间了，否则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教你的孩子。我可不可以更有力量的声明我自己的立场呢？这也可能是你的锻炼。可是我们因为害怕学生流失嘛，我们会害怕什么？那你的害怕出发点的心态就会制造很多害怕的事情嘛。可是假如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啊，我个人我觉得我应该要有一个限度，我的忍让要有一个限度，你在为你自己个人的存在的正当性发言，你没有错啊，这是有力量的。那这个力量会开始创造新的局面的。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没错嘛哈，老板不会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收走，是不是这样子？好，这是我的一个简单回答哈。好，来，文英。
其实这是上帝的安排哈，因为他先发言。那我想要练到这个功夫，那一天可能是两个礼拜前嘛，我小女儿又到了国外去一年，然后我就问我大女儿说：“你出去到现在已经多久了？”她说：“3年半。”我印象中，我问过那个，
你麦克风有打开吗？
跟我说快三，已经三年半了。那我一直回想起来，林如曾经告诉我过，我曾经在三年前问过他，为什么你人生可以掉得这么深，但是你现在竟然可以做一个辅导师？他说你慢慢走就知道。不过他第四年才用行动去，才真正的用行动去实施赛斯的精神。那我刚才也，我想我现在大概也是到了慢慢用行动去表达我自己的生活。那我今天早上跟我老公要钱，跟老公我没钱，哇，以前都是我老公跟我要，
啊，
我突然觉得好高兴，我的钱还没收到嘞，那我明天还你。对，这个动作通常都是小孩，或是，但我老公不是不工作，因为遇到了一个财务很大很大的危机。好，那我觉得发现这是一个自己很大的转变。对，那还有一点讲到说，所谓的人家说你可能在前世欠，人家说因果关系。那我嘉玲老师刚才提到一个点，就是说半夜突然醒来，突然有一个事情让你很紧张。其实我前阵子也经历过，那后来我发现我就开始一直听 YouTube， 选我要听的题目，就是整天浸在那个地方。后来我决定就是在睡前跟我儿子道歉，就是跟他的前世道歉。也许在那个不知道哪个时代我们相遇，也许我对你真的很不好，那我跟你道歉，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那时候做了什么。可是自从我每天这样做，大概已经有两个礼拜了，其实儿子有做一些改变，让我觉得很惊讶。但是我甚至他当他做出错误的事情的时候，原本我的个性会就是可能就会有一些指责，但是反而我说哦很好，谢谢你。但是第一个念头是有一点想要责怪他，但是赖没有过去。可是第二个念头马上回，后来又转过来说，其实他已经帮我把这个外国人，把一个德国孩子，他来我们家住嘛，已经带过去帮他一个大忙了，其实应该很感谢他。所以这样的一个看不到的力量让我感觉很神奇。所以像刚才前面这位学员也讲到所谓的那个调班的，我也有这种例子。今年我真的是用自己的力量去调课，很好，然后做也让自己很高兴。那德语师我不去改，就是我不会去德语师很重，那我的就是这样，那让家长去选择。
对，因为认识文英好多年了，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坐在这里，我看到我们很多同学，我看到他们很多年的变化，包括我也可以看到我自己很多年的变化，所以你就会看到说，真的赛斯的一些理念，他在谈的一些观点，他的确就是转化了一个人，他的确有他的一个力道。所以我们只是在物质实上需要时间耐心的走过这一段，而可能真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走过这一段，你只要走过来你就柳暗花明了，可是重点就是这一段多长呢？不知道，不知道，因为他一定有他特别的安排，有的人要很多年，有的人可能很快几个月，可是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精心安排的过程，所以我们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学，真的有时候在物质实相里面实在是没有办法，他就是要一天一天一步一步这样慢慢去经过它。好，我们先休息5分钟，等一下我们来看书。